这个夜晚，这座城市有你真好。欢迎各位收听十点谈心，我是刘思佳，
我双冰。
眼瞅着这夏天已经走到了末伏，8月15号呢是末伏的第一天，感觉虽然秋天已经开始了，但暑热还没有退去。不过从现在开始，应该未来的凉爽可期了。在这个秋天渐渐已经走进我们周围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位很早很早以前给我们来过信的朋友，他再次来信讲述他生活当中的一些故事和问题。这是8月3号的时候树洞收到的这位朋友的小纸条，纸条很长，内容也很多，我们先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距离上次写信已经好久了，生活中也有了巨大的变化。首先肯定是疫情，我们这边从3月开始第一次封闭，到现在一直都是居家办公。最开始的几个月，因为幼儿园的关闭，我白天几乎不能工作，因为宝宝一直要缠着我。现在好了一些，虽然我们这里和国内比起来数字仍然很高，但是因为在我所居住的本地并没有大的事件，除了防疫措施外，我们的生活一切如常。另外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我有二宝了。曾经我并不想要，但是后来觉得宝宝一个人还是不如有个伴儿比较好，所以就还是要了。没想到想要的时候立刻就有了宝宝，11月底新成员就要来报到了。疫情之下生活并不容易，比如说居家办公就意味着不能见到同事，每天还要多做一顿饭，为了这一顿饭还要多买菜多收拾，居家办公注意力效率都不如办公室。另外也不方便约朋友，不敢像以前一样享受餐馆咖啡店聚会等等。好处就是怀孕期间免去了上班的奔波之苦，尤其是接送宝宝的这部分时间和路程。宝宝马上1岁半了，现在每天动个不停，身体非常健康，人也聪明，只是说话还只会说爸爸妈妈和几个德语单词，但是每天嘴里叽里咕噜鼓捣着我们听不懂的话。看着他一天天成长，我真的觉得很开心，也希望能给他最好的生活。看着他也更想要避免我的父母曾经加诸于我的束缚，我的宝宝不会再面对父母的逼婚催生，也不会受强迫而去选择父母所喜欢的工作，我们也不会拿他和其他的小孩比较，永远对他有更高的要求。我不会限制他和同学朋友的正常交往，也不会在他成年以后仍然限制他的交友，管东管西问东问西。以后如果他也有宝宝，父母不会仍然要和别的小宝宝比较，不管多好，只要有一项不如自己想象中发展的快或者好，就要怀疑他有毛病，要上医院检查。类似的情绪隔三差五就会出现，我就觉得很多人可能不会有我这种困扰吧，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办到的。很多事情包括我爸爸打人的事情，我都从来没有跟我先生说过，因为我知道说了也白说，他一定不会像我期待的那样安慰我，或者和我认真的聊一聊，他就只会听完之后嗯一声，或者什么反应都没有。如果再催问，他就会说你让我说什么呢，那样我就会更郁闷，还不如不说。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下去，熬着熬着二宝都要出生了。我经常在想父母总有去世的那一天，到那个时候我是不是就解脱了，再也不用担心或者是因为他们的逼迫和压力而烦躁做什么决定，到时候我就恢复单身，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去坐远洋游轮，与世隔绝2个月，享受没有人打扰的独处，而不用担心有人不停地逼问你为什么，以后你怎么打算，你这样是负责吗，然后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无论你怎么回答他们都不满意。然后呢，我还可以按自己的喜好安排生活，不用再担心因为自己忘了什么事儿，比如因为不得不两头兼顾而忘了其中的什么事情，被别人大喊大叫，完全不体谅你当时有多忙。忘记的事情既不是危险，也不需要造成多大的损失。我也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按照自己的喜好装扮房间，打扫房间。我甚至还想过 如果我要是得了新冠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严重的病，我就会请来律师，留下文字或者是影像记录，说明我的短暂一生有了别人无法企及的经历。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工作和学习，没有浪费时间，没有愧对任何人。但我也一直不快乐，因此即使死亡了也没有什么遗憾。父母带给我的压力和影响，和伴侣在一起仍旧孤独的感觉。但是我希望我的宝宝有不一样的人生，希望他有我的坚定、勇敢、努力和自信，但又有我没有的运气和足够的爱。然后我最后的日子就希望一个人度过，没有人打扰。这些悲观的幻想都是起源于我日常生活中的不痛快，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排解。不知道王斌、思佳两位是否有什么建议呢？信念完了，这封信写得很长，我感觉在这封信当中，我们的这位题主更多的展示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其实有些事情，他想象的是有朝一日，比如说他自己身患绝症啊，命不久矣的时候，他就会想要怎么怎么样。其实这些事情，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任何时候，只要他愿意，都可以开始去做。但他为什么从来没想过呢？问问王明老师怎么看他的这封来信。
其实这位题主讲到了自己在生活当中出现的很多纠结，包括自己的情绪。我觉得有一句话特别戳中我，就是我觉得自己一直不快乐，因此死亡好像也没有什么遗憾。其实就像赛老师刚才所说的，生命当中快乐的机会永远都在，可能无常发生的可能性也一直都在。所以与其总在想未来，不如更聚焦于当下。既然你一直不快乐，那这样就走了，难道不是一种遗憾吗？在这个当下，有没有可以让你快乐的事情，或者用另外的方式可以让自己得到某些满足呢？你希望自己的宝宝有不一样的人生，但我想每一个父母都是身教胜于言传，是我们子女的示范。所以你在给孩子示范怎样的人生呢？我发现你对孩子寄予了很多未来的祝福，这是一颗母亲爱孩子的心。当然，你对未来也有很多自己的期许，比如说过与世隔绝的2个月的生活，不用再为任何人负责。但是，当你把生命全部幸福的赌注放在未来的时候，我们都有点担心你，就是在当下，你是不是正在错过什么？而且，你还坚定认为你没有在错过。
那么在当下，他到底错过了什么？是我们都看到了，然而他自己却视而不见的事情呢？其实就是他所期待的那种生活。我觉得这位朋友他的这种纠结和其他很多给我们写信的朋友，特别是女生啊，所有的这种纠结不是特别的一样。比如说呢，这位朋友他给自己也贴标签，也下定义啊，他认为他自己其实是非常坚定、勇敢、努力和自信的。他认为自己的问题呢，就是运气不够好，没有获得足够的爱。然而，如果他真的是坚定、勇敢、努力又自信的话，为什么不从现在开始就努力、坚定、勇敢而又自信的开始自己想要的那一种新生活，而非要等，比如说父母离世以后，他获得了某种解脱，或者说等孩子长大以后，或者说等他自己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终将会要面对死亡这个课题的时候，再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这不是一对矛盾吗？我不知道这位朋友在写信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借由一个客观的视角再重新打量你的生活？你有没有发现，你有的时候所说的这种言之凿凿的这些话，其实在逻辑上是有严重的冲突的，其实呢是非常矛盾的，我觉得有点解释不通啊。
特别是这位题主说，觉得自己的人生需要一个见证律师来见证自己，说自己没有愧对任何人。但是读完这封信，我想我和思佳老师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你正在愧对你自己，包括你希望给孩子最好的生活。但其实对孩子来讲，最好的生活可能并不是物质上的，而是他在和母亲的互动当中感受到了什么，是不是感受到了快乐？当你希望你的孩子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时候，其实养育孩子的过程对你可能也是个非常重要的疗愈，就是学会如何重新像孩子一样快乐地去迎接这个世界，去感受在每一刻的当下究竟在发生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位朋友好像已经给自己贴了一个标签，此生已然如此，我只能做问心无愧的人。那至于未来能得到什么，不知道，也许寄托未来有好的可能性，但如果没有，我好像也不知道该做如何的努力了。赛老师刚才说到了重点啊，我们这位朋友，你既然是这么的勇敢，这么的努力，在过往的来信中，我们也知道，今天的生活很多都取决于你过往所付出的努力，证明你还是有办法在你的生活当中，哪怕我们的能力非常有限，我们能控制的因素非常有限，依然可以让生活发生一些转变。但是这个劲儿为什么不能用在自己期待的生活当中呢？当你向着别人认为更好的生活努力的时候，很多人是更勇敢的，因为我们要那个目标，别人也会说好，别人也觉得非常棒。但是当我们自己要的生活和别人去的方向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的努力可能就让位给怯懦了，因为我们会担心，我们有资格这样活吗？其实这封信从头到尾，我觉得读起来最让人心酸的地方就是，好像我们的题主觉得自己无论此生多么努力，都没有资格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除非有一天老天配合自己，把这个幸运给了他。
我终于明白了，在汪冰老师的解读之下，我自己再回看这位题主的来信，我有点明白他的这个逻辑了。他认为一个好的、成功的人生必须是从头开始的，而这个头在哪儿呢？就得从父母对他的充分的爱、理解、接纳和尊重开始，否则这一辈子就算是完了。所以他现在期待着自己的宝宝，包括即将出世，在11月底啊，就将来到这个人间的二宝，他们的生活能够幸福。这个逻辑我们在一首歌之后再回来继续的和题主和其他的朋友聊聊吧。这里是十点谈心，一会儿再见。
Same old amour, elle disparaît comme une ombre. Does she know that we bleed the same? Don't cry, but I break the way.
欢迎回来。继续十点谈心，我是刘思佳。
我是王斌。
汪斌老师应该也看出来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我们这位朋友觉得他现在可能已经来不及过上他期待当中那种理想的生活和圆满自足的生活了。既然他自己的生活已经没戏了啊，所以他就希望借由他的这个守护，能给自己的宝宝啊，还有自己的二宝，能带来他理想当中的这种生活。他的这种逻辑到底有什么问题呢？我来问问汪冰老师。
刚才蔡老师，我觉得分析的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这位题主觉得自己来不及了。虽然他的年龄还是很年轻的，但其实说到来不及这件事情，如果在2020年我们有这样的感觉，说明是一个慧根，就是很多事情可能真的来不及了。所以我们要争分夺秒的生活。来不及的时候，我们有两种反应方式，一种是什么也不做了，坐以待毙；另外一种是赶紧享受最后我们还拥有的东西。而对题主来讲，我觉得你正错过的机会，就是我们在开始跟你想要去探讨的，就是在这个当下，你有没有尽兴地活出你自己？其实从头到尾，你讲到了周围很多人对待你的不理解，包括你的孤单，但是你自己会不会让自己也很孤单呢？因为自己内心的很多要求都首先被你自己否决了。而在2020年，我们在节目里已经无数遍的重复了，在这个争分夺秒可能都来不及的时候，你不觉得应该好好梳理一下人生的优先级吗？对你来讲，什么是更重要的事情？其实，对于一个母亲，如果把孩子当做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这个顺序并不能保证你成为一个好的母亲。为什么呢？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给孩子过高的期待，包括你甚至可能因为照顾孩子而失去了自己。但失去自己的母亲会不会成为一个好的妈妈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因为我觉得现在好像最能让你有人生意义的目标就是已经出生的大宝和还没有出生的二宝。可是对两位孩子来讲啊，他们应该想看到一个快乐的妈妈。可是当妈妈内心里从未真正快乐的时候，他们难道真的感受不到吗？所以说到这儿，哪怕不是为了自己哈，为了你的孩子，我觉得你也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从现在开始。把开心和快乐，在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还剩多少时间的人生当中，好好的想一想，你该如何去对待自己。
我们都知道生命是短暂的， 好，但是我觉得更多的人在2020年之前，似乎在这个疫情爆发之前，在病毒流行之前，都很少有人想到生命本身就是无常的。无论这个世界上是否肆虐着流行的这些疾病，有传染病，还是没有，其实本质上是没有什么改变的。如果一场疾病的爆发，当然我们谁都不希望有这样的灾难事件出现。但是，假若这种灾难性事件的出现能够唤醒更多的人来重新思考他们的生命，以及重新思考他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面对这个世界，而更多的是面对他们自己每天的生活的话，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人类社会，面对这场病毒惨痛的代价，并没有白白的付出。我觉得是时候要改变了，改变的不光是我们人类的这种生存方式，因为这种不断的要求多、更多的这种模式是难以为继的。因为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我们无法在有限资源的星球当中去要求无限多的占有这个资源。另外呢，就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看到另外一种有限，就是自己的生命的长度其实是有限的。然而，无限的是在于你自己可以随时随刻调整你生命当中的这个方向，让生命呢能够活出你所期待的那一种样貌来。经常有人同时忘记了这两件事情：第一，生命是有限的，而时光在不断的流逝。其二呢，就是我们的生命能量其实是可以由我们来掌控，去更多的活出这种生命能量的。假如你同时忘记了这两件事情的话，那我觉得是非常糟糕的。可以说就没有真正的在活着，更不要说充分的活着了。如果在这种觉知的状态下去养育两个孩子，企图借由自己的这种控制。首先，你认为自己能够控制孩子的生活和他周围所遇到的一切，是不是能给他营造出一个理想国？然后，希望借由自己的这种控制来成就孩子的美好的人生。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误解，一个巨大的误解和歧途。我不知道汪明老师是否同意呢？我也不知道我们的这位题主有没有听说过佛陀的故事啊？佛陀他出生在王宫当中，他的父亲为了让他生活的快乐，把一切的不好的事情啊，生老病死当中的老病死都给屏蔽掉了。然而佛陀有一天，他终于经由他在外面所见到的这些人世间的疾苦，思索到了人生的终极的这种目的，以及他自己的人生的追求，或者说是他的天命。如果是连一个国王都做不到的事情，那为什么你认为凭自己的一己之力可以为孩子营造出一个理想国呢？
所以说到这儿，我想，当我们想要把一切不好屏蔽出孩子的人生的时候，究竟我们是怕孩子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还是我们一直不知道如何面对，于是很害怕孩子有一天问我们，他们该怎么办？其实有的时候，大人对孩子的担心，更多的是对自己的担心。我记得何塞老师之前聊天的时候也说，生命中你没有面对的那些事情会改头换面，不断的来催醒你。他们可能是用让你不舒服的方式，比如说遭遇了同样让你不开心的事情，或者遇上了同样让你不喜欢的人。但是仔细想想，在他们的背后，好像老天一直在敲门，就是你有功课没有做完。所以这位朋友与其去想得了绝症或者什么重病，然后要面临离世，再去做这样的转变或者这样的誓言，不如想想在现在你可以做些什么让自己的生活不同。我觉得很多人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的目标，也有很多努力的方向，但实际上最重要的方向可能并不是在现实的世界当中，升职啊、房子啊、孩子，而是在你的内心当中，你究竟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人其实并不光有一次出生的机会，那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出生，但是从内心的角度，你愿意不愿意帮助自己在此生就能够找到另外一种生活的感觉呢？当你在陪伴子女的时候，有没有从他们身上得到一些启发？比如说，他们对这个当下的专注，他们对世界的好奇，他们对很多东西没有标签，而我们却很习惯给每个东西下定义，比如说痛苦，比如说孤单。 但是痛苦和孤单的背后又是什么呢？当你说要与世隔绝2个月，享受没人打扰的独处的时候，我特别理解你，因为在你过往的生活当中，你一直有很多的牵绊。但是这些牵绊真的能随着与世隔绝而真的消失吗？那些人究竟是住在你的身边，还是住在你的心里？很多问题我们以为啊，通过物理上、地理上的隔离就可以完全消失，但其实往往那些问题恰恰是跟随我们可以远渡重洋，甚至一直和我们一起免费坐游轮。说到这儿，不妨这位题主也想一想，你所谓的理想生活，如果真的实现了，它是不是能够实现你所有的生命诉求？那如果能的话，今天能为你的理想生活做些什么呢？我有一个怀疑啊，就是在我们的来信当中，很多朋友都是对未来寄予了很多的想法，说我到了一个什么地方，我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所以那么多的人向往所谓的诗和远方。但是往往你会发现，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在再美的景区，你会发现你可能还在想着同样的事情，你还在用同样的双眼去观察生活，因为你没有变，所以风景永远是通过你被观察或者是被关注的。这点上来说，所以在这个当下，当我们对自己有一些不一样的领悟，对世界有一些不一样看待的时候，你看到的东西也会改变。
说到底，我们说了很多，其实也是部分原因，因为这位朋友的纸条让我们想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因为我觉得这张纸条是非常有典型意义的，我想汪冰老师也是这样觉得的。可是呢，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虽然我们可以给一些建议，或者是说出我们对你生活的一些态度和看法，这更多的是一种观感，但这是你自己的生活，不是吗？你分分秒秒都和他在一起，这就是你所在的那一个存在。对我们来说，这是别人的故事；对你来说，这就是你每天所面对的世界呀。所以说到这儿，先送给你一首歌吧。在歌和广告之后，下半时段我们还要再继续回来，来看看造成这些问题的最根本、最基础的第一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到底是生活卡住了你，还是你自己并不真的想要改变呢？好了，送上一首歌吧，这里是十点谈心，我们一会儿再见。
Don't make me holler for your make me shiver waking up for the sea.
心，你是否快乐？
如果认定生命只有一次，
就没有理由随波逐流。
让我们一起探索发现独一无二的你。十点谈心，说出你的故事，听见你的心声。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十点谈心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
我是双冰。
继续来看这位朋友啊，他应该是在德国生活吧？他以前给我们来过信，讲述他和他先生之间遇到的一些问题。那么在这封信当中呢，他只是提了一两句啊，认为先生和自己的沟通还是有问题，也不够理解，对自己也不够关心。然而我们却惊讶地看到，当时向我们倾诉着婚姻生活不如意的这位女主，现在又成为了二宝的妈妈啊！二宝在11月份的时候就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了，这是怎么回事？其实我看到这封信的时候，特别想问这句话：这是怎么回事呢？来问问汪冰老师，你知道她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吗？
哎，其实说到的这个细节，在读信的时候，我自己就好奇了好多遍啊。我在想，题主结合之前给我们提的问题，这个二宝来到世界上，这个决定是如何做出的？在信中，他告诉我们说自己只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也挺孤单的。那我想这是一个理由，很多朋友都会说，只生一个孩子，独生子女非常孤单，我要让他有一个陪伴。但我想这可能也不足以作为一个新生命到来的原因吧。他并不光是为了陪伴别人，他自己也有来到这个人生的使命，包括享受人生的权利。其实说到这儿，我就在想，题主啊，可能我们对待孩子的态度，也是我们对待生命的态度，也是对待自己的态度。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不是肩负着对别人的责任而来，而是肩负着对自己的使命而来，生活是不是变得更轻松一些呢？就像题主做的这个决定，生育两个宝宝，我觉得是不容易的决定。但是不管你的家庭多么热闹，不管你的孩子有没有陪伴，最重要的是，我们终究要面对自己的内心。特别是当生活的复杂性变高的时候，我觉得反而对内心的要求更高了，因为你可能会遇到更多的生命挑战，包括更多的家庭压力。养育孩子确实不容易。题主有没有发现啊？你做的一个重要决定就是离开家乡到异国他乡去生活，非常不容易，并且在职场上已经站稳了脚跟。但是你的父母依然像一道影子，一直跟在你的身后，你和他们的关系依然在天天时时困扰着你。然后你又选择了婚姻和爱情，但是你告诉我们，选择了婚姻之后和伴侣在一起仍旧感到孤单。所以过去的人生选择已经告诉你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生命中无论有多少他人来到我们的世界，来到我们的周围，我们依然要被迫的去诚实面对自己的内心。而你今天的痛苦能不能当做你养育的第三个宝宝呢？当然，你可能会觉得我不想养他，但是这个痛苦的背后可能是一个需求，这个需求是你从生下来到现在并未被真正满足的东西，就是我们说的，你对幸福、对自由、对轻松、对放下一切负担、任性的做自己的需求，你能不能也好好看看他呢？因为我会发现你在生活中有很多的选择和目标，都是基于有了他们，我的人生应该会不同，我会自由，我会放下。那你会发现，实际上，当你选择更多东西的时候，就好像你开的车上上了更多的人，或者你拉的车上载满了更多的货物，它可能让你离所谓的自由、轻松，不仅没有越来越近，反而越来越远。如果是这样的话，回忆一下你过去所做的所有的选择，似乎现在你正站在一个人生关键的十字路口，就是看清楚什么对你才是真正重要的。
其实，在上半时段，在放歌之前，我还问出了一个问题。结合刚才汪明老师已经提到的这些建议，包括对这位题主的生活的分析，我就想再追问一句：难道我们的题主不是在逃避吗？借由他为自己编的一个故事啊，就是想给宝宝、大宝还有二宝不一样的健康幸福的这样的人生来逃避。改变他自己的人生，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虽然我看到的是满满的作为母亲的爱和对孩子的祝福，但我其实又隐隐的感觉到了一种控制啊，就是你希望你的宝宝一定要过上那样的生活，怎样的生活呢？就是你没有过上的那一种生活。清单上列上了一些东西啊，比如说不会和别的人做比较，不会这样，不会那样，但是我想，特别是经过了2020年之后，我们都知道命运在不断的挑战着我们的常识，有很多我们在人生清单上没有写上过的事情，被我们忽略过的事情，它可能就实实在在的活生生的出现在了生活当中。在这个时候，你还这样信任自己的清单吗？还是说你？其实更多的只是不愿意更加诚实的去面对自己的生活，因为你其实不太想要去改变自己的这个人设，是你给自己设定的啊，就是即使我的运气不好，生活这样的不如意，我的父母是这样不理想的父母，他们对我是这样的苛刻，然而我依然过到了像现在这样的生活，我依然是。有工作能力，有自己的朋友，我依然可以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尽量维持着我自己的生活。然后我有一个小小的揣测啊，我在想，其实你好像就习惯于，或者你就喜欢这种有限的自由，就是给你一个狭小的空间啊，你认为你能过得不错， 一旦想要让你选择真正的广阔天地大有可为那种享有真正的自由，你可能还是会选择其中的一个小小的角落去营造这个，就是你已经无法享用那种真正的自由了，你也没有勇气走出这个小房间，去像你无数次设想过的那样，去真正的按自己的喜好安排生活。会不会有可能是像我说的这一种状态在你的生活当中正在发生呢？文明老师觉得我的这个说法啊，会不会让题主觉得很生气啊？你不要这个污蔑我的勇敢，我其实就是很勇敢的，只是运气不够好。
我在题主的字里行间也读到了一点，就是对自由的态度。我们的题主是希望有一天把所有的债都还完了，自己才有资格或者有机会去享受自由。可是事实上，我们真的喜欢自由吗？那如果喜欢自由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并不需要别人允许，而是我们自己是否允许和接受我们有行使自由的权利。当我们觉得自己问心无愧才能享受自由的时候，有可能正在拖延去面对自由。自由意味着要重新做选择，意味着要为自己的选择支付代价，这可能都让人觉得非常的恐惧。特别是有可能我们会过上和别人不一样的生活，这就更让人害怕了，因为我们没有模板，再也不能说我尽力了，因为我们说我尽力的时候都是跟别人比啊，对自己的生活，我们很少能设置一个和别人可以去比较的目标，因为你的幸福是属于你的感受，就像你的鞋穿在你的脚上。我们的题主一直在对标某种标准的生活方式，其实这样标准的生活让我们的题主有非常大的心理负担，非常不自由。可是是谁把这些故事种到了我们的头脑当中，让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这样的生活呢？其实题主是非常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但是很多的时候你又不甘心这样的自我牺牲，谁在逼迫着我们不断的牺牲自己的底线去配合他人呢？很多的时候也不光是那些人在不断的向我们提要求，而是我们似乎也经常放松自己的限制，允许他们侵入我们的疆界。好像我们觉得牺牲是一种成全，只要有一天牺牲够了，我就离开这个世界好了，那我也问心无愧了。但是你对自己会不会觉得有些愧疚呢？或者说你对自己的人生是不是有些遗憾呢？毕竟没有人能为你负责，你应该首先照顾好自己。既然你选择离开了家乡，到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种文化去生活，我相信你一定对很多不同文化中对自我的看待也有觉察，包括体悟。那我想既然你选择了一个可以更自由做自己的地方，不受父母的牵绊，不受父母的限制，那你有没有充分享受这样的自由呢？还是一直在按同样一个剧本或者模式，在不一样的地方过着类似的生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孩子在长大成人以后，能够拥有健全的人格，能够过上那种阳光灿烂的日子，到底是因为父母给了他足够的保护，还是因为他原本就生活在一个有着幸福基因的有爱的环境当中呢？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封信让我想到了那部著名的电影《美丽人生》。当然了，影片当中的父亲是为了给女儿营造一个对她的心理不构成阴影和伤害的一个环境那样做的。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假若啊两个孩子在家庭当中看到父母相处是这样的，他们会向往未来的家庭和婚姻吗？如果他们看到母亲为了照顾他们啊，可能在生活当中会承受了很多他本来不愿意承受的东西，他们会觉得这个人生是值得期待的，而且当你遇到困境和逆境的时候，仍然是有力量可以去改变的，至少是可以让自己过上自己想要的那一种生活的。他们会这样想吗？这是一个问题。这里是十点谈心，一会儿再见。
别人关心你的成功，
现在我觉得是
我们只关心你的幸福。
别人关心你的成功，我们只关心你的幸福。
十点谈心，有你在，有幸福，一切恰到好处。
十点谈心，让我们继续。到底这个运气不好，周围发生的这些事情是造成这个题主啊，他现在目前这种状况的真实的原因，还是说 这是他用来向别人解释，特别是向自己解释的一个借口呢？我们的这位题主勇敢的自信呢，我也相信你其实确实有勇气挑战生活当中的很多巨大的压力和挫折的这样一位勇敢的女性，但她是不是在面对自己内心真正的需要的时候并不是那样的诚实和勇敢呢？汪明老师怎么看？
其实这位朋友在对宝宝的祝福当中啊，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希望我的宝宝不会再面对父母的逼婚催生，而且会被父母去勉强选择他们所喜欢的工作，也不会总拿他和别人进行比较。其实说到这儿，题主说到的这些话，我想更多的是自己的内心对白。我们更希望的是你的宝宝不会在乎他的父母逼婚催生，包括对他施加的压力，因为很多父母都会无意中以爱孩子的方式给孩子各种各样的压力。但是如果一个内心足够强大的宝宝，他应该有自信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所以当你说如何培养一个内心更自信更强大的宝宝的时候，不光是你不去阻拦他，你不给他施加任何的压力，而是他有足够的抗压能力，这可能才是最重要的。戴老师在之前说过，我们给孩子一个纯净的生活有可能是危险的，因为他可能缺乏免疫力。所以与其帮你的孩子规避成长中所有的烦恼和压力，不如想想如何让他获得真正的免疫力呢？哪怕你和他之间有冲突，但是希望他不会因为这样的冲突而受伤，这不才是更宝贵的吗？而想想现在我们题主的人生啊，即使和自己的父母远隔千里，但是一直内心里父母对自己的影响时时刻刻都在，甚至我想题主在最孤单无助的时候，是不是经常也会浮现起一些不愉快的成长经历呢？于是更下定决心呢，要给宝宝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但是我们无论怎么做也没有办法成为完美的父母，与其在这个方向上努力，不如想想如何做一个更真实的父母。这更真实的父母不是说想打就打想骂就骂，而是对自己的情感保持诚实。很多的时候宝宝会非常的敏感，很快他就会知道我们的内心在想什么。当我们不能诚实面对自己的时候，你的孩子可能也会知道感受是危险的，我不要去面对它。我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候只能谈快乐，因为妈妈不希望看到我的不开心，我的伤心对她来讲就是压力，她会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如果感受都不能被诚实的面对和公开的讨论，那这样的关系我觉得对你最关心的孩子的成长是不利的。所以说到这儿，你能不能去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感受，并且去回应你自己的感受呢？这就非常重要了。因为当我们不能够去接受和诚实的面对自己感受的时候，往往对他人的感受也是没有办法完全接纳的。当我们对自己的感受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又如何真正去接纳和安抚他人呢？所以说到这儿，养育孩子的工作往往是我们再次和自己建立深刻关系的机会。
所以其实这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孩子们到底感受到了什么。其实我们的生活说到底就是我们对于自己、对于存在、对于内在和外在世界的一种整体的感受而已，而不是说别人告诉我们生活是怎样的，生活就是怎样的，别人企图为我们营造一个环境是怎样的，我们就会认为是怎样的。如果是那样的话，生活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太简单了，太乏味了，有的时候又会觉得那岂不是太危险太邪恶了吗？所以呢，当你告诉孩子妈妈不会怎样，然后希望你们过得幸福和快乐，因为人生就该是那样的时候，而孩子们时时刻刻体验到的却是妈妈的生活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妈妈对我们说，对我们生活的祝福，以及她向我们保证生活会是怎样，而实际上她自己过的是另外一种，那你认为孩子会怎样去想呢？可是呢，话说到这里的时候，生活当中到底有一些什么是可以改变的呢？其实说到底，一切的转变都要从内心开始。说不定我们的题主听了我们的话之后，他在内心基于他是一个非常勇敢和自信，对自己的选择应该也是非常有自信的一位女士，所以他会说，你们的建议可能并不是非常适用于我的生活，你们的建议有的时候未免有点太理想化了吧。那么生活的现实是，现在我肚子里的二宝马上11月份就要出生了，我的自己的这个生活又在不断的在原来的那条道路上在加码，在走得更远。你们所说的那种改变其实并不可能在我的生活里去发生。那么现在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难道我原来所设想的那一种给孩子更美好的生活不是我目前最好的选择吗？确实他现在这种状况，我们如果说让他断然的离开他原来的那种生活开始新的生活应该也不太可能。我觉得在当初他都没有做出这样的选择，此刻就更加的不可能。所以我想可能还有另外一条道路，就是这位女士，你不如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内心，你其实并不想要那么多的自由，我觉得这是另外一条道路，这会让你更加接纳你现在的生活。汪明老师觉得我的这个建议怎么样呢？
对于任何人生的困境啊，就两种解决方式，一种呢是去解决困境本身，另外一种呢是改变看待困境的方式。那人生当中肯定有很多无奈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够接受无奈，我想很多的时间我们就要和无奈去对抗。接受无奈是不是就没什么可做的呢？其实也不一定啊。当我们不再去内心对抗，这是我选的生活，这不是我选的生活，每天都在纠结这件事情，而认定了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不管他开心不开心，这是我现在的处境。但是当我们接受了现状的时候，我们就不用用手去扼住命运的咽喉了，反而这个双手是可以解放出来，去做一些真正你想做的事情。比如说你能不能有短期度假的机会呢？一定要去坐远洋游轮与世隔绝两个月吗？为什么要坐远洋游轮？我觉得这是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是你离开了陆地，离开了你所有熟悉的人。但实际上这些人的影响不光是因为距离的关系，而是因为他们在你的心里可能比他们实际上更重要。那你能不能学会去调低他们在你心中的权重，这样他们也不会对你有那么大的伤害，这可能不可能。我是说其实你仔细坐下来想，哪怕就在现在的生活当中，你也不是完全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做，但关键是你想不想做，还是总寄托着明天问题被解决的时候，或者明天问题不被解决但是我将离开的时候我会如何去做。当我们不断的去拖延自己去面对现实的时候，可能我们真的对现实什么也做不了，因为我们脑子总在想未来，用未来来代替在当下中我们应该去负起的责任。所以说到这儿，题主，也许你现在并不完全自由，但你仅有的自由你能用好吗？这就是非常重要的课题了。当然在你的生活中该如何去行使这些自由，我想既然你这么勇敢坚定和努力，你应该有更多的办法，但是你愿意花时间去想吗？还是觉得想了也没用，或者说这个不重要？其实最后呢，我还想跟题主探讨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希望你的孩子坚定自信又努力，但是人生可不可以不坚定不自信不那么努力呢？在我们有的时候受不了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放手呢？这其实也许我们未必在生活中真正的放手，但是如果内心允许自己放手，很多的时候就不要勉强自己坚强，勉强自己努力，这可能也是一种放松的方式吧。因为我们读完这封信还是真的非常心疼题主，因为不光是很多人期待你做得更多付出更多，你自己也在用这样的方式对待自己，这可能才是你如此孤独的原因吧。
我在想有可能对我们的这位题主来说，想象已经成为他习惯性的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调剂，所以他习惯性的想到了孩子的未来会是怎样啊？假若我接近了生命的终点的时候，我要做怎样怎样的事情？因为我想他想象的是非常的有细节感的，所以我想他一定是无数次的想象过这样的事情，每一次想象都会让他能够暂时脱离现实的生活，就是和他此刻的生活能够隔开一点距离，可能让他的内心能感到一些舒适和安宁。但是我想问你的是，其实也和刚才汪明老师和你说的那些话呢是一脉相承的，就是与其你借由一些想象来弥补现实生活的缺憾，并且来解释这并不是我自己做出的选择，然而我不得不承受这样的后果，还不如直接承认这生活就是你选的，你早就有能力来选择自己的生活，而你并不一定要接受父母所谓的控制，包括头脑思想精神上的控制。当你承认这是你自己选择的生活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自己的生命是有能量的，然而接下来要怎样善用这个能量呢？啊，这就是下一步的问题了。终归对于未来生活蓝图的一种设想，还有这种满意度的提升，我指的是对未来生活蓝图满意度的提升，这并不能代表幸福。活在当下是这个当下，所以能不能不寄望于未来把孩子培养成什么什么样的人，未来假如父母不在了你能过上自由的生活怎么怎么样， 未来其实怎么样，谁都不知道，特别是在经过2020年之后啊，到底在多远才会有你期待的那种未来，甚至有很多人还是否还有他们期待的那种未来，这都不一定。所以只有现在这一刻才是重要的。如果你在这一刻不能体会到幸福，又有什么理由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刻你就能够体验到幸福了呢？毕竟这种体验它本身也是一种能力，但凡是一种能力的话，除了天赋之外还需要不断的去锻炼。另外我觉得借由你所说的那个离现实很遥远的比喻啊，这其中也包含了一些小小的风险。比如说你说去坐远洋游轮，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这个病毒肆虐的时候，在疫情期间，远洋游轮那是让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种旅行的项目。所以其实你也并不真的是想去，或者说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并没有这样的机会去坐远洋游轮，与世隔绝两个月。所以与其那样去设想的话，不如想想假若这一切的生活其实就是我来选择的话，那么在接下来我在生活当中还要做出哪些此时就可以产生结果的这些选择呢？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我们题主的生活来说会是更重要的吧。问问王斌老师。
其实说到更重要的事情啊，我们经常说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对题主来讲，如果在你的一天当中你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就会觉得这一天没有辜负自己，没有辜负人生，没有辜负你最看重的快乐、幸福和轻松呢？就是你做一点什么小小的事情，就可以让你在这一天有一些小小的满足，这不是很重要吗？你愿意把这个写在日程表上吗？我注意到了，居家办公让你很没有效率，然后照顾宝宝、做饭等等，这些事情可能都是你日常的必须，但你一天中有10分钟、15分钟、30分钟是属于自己的吗？你愿意把这点时间花在你认为快乐自在的事情上吗？而不让别人占用你的空间，捍卫你自己所拥有的生命权。这样的态度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但是无论什么时候开始都永远不晚。
说到底，生命呢是由时间和我们自己的生命能量来共同组成的。时间这个不由自主，我们其实每个人都不知道生命长度到底有多长，未来会在什么样的时刻结束，但我们自己所能够去充分的发挥的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能量。当你明白自己手中的选项并不多，然而这个选项却非常有价值的话，我想每个人都会在今天做点不一样的事儿吧。这里是十点谈心，给我们的题主以及所有的听众朋友最好的祝福。要给我们写信的话，欢迎你订阅城市游乐场，然后发消息给我们。城市游乐场是我们的公号。在网络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你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然后找到十点谈心的专辑，或者在喜马拉雅 FM 上找到北京频道刘思佳，名下有十点谈心还有之前的心理对谈。我是刘思佳，
我是王冰，
晚安各位，晚安北京。